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重建。这一刻我们要来介绍应对姿态。在萨提尔模式里面提到了四种求生存的应对姿态。什么叫做求生存呢？就是为了要活下来，也就是在我们成年以前，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取得存活，活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比如小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了压力的状态，我们学会了忽略自己，委曲求全，来求得平安，求得和谐，那就学会了讨好。在压力的状态下，如果我们学会了抗争，才能够求存活，那么我们就学会了指责。在童年的过程中，遇到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学会了忽略自己，忽略他人，努力朝一个目标迈进，那么我们就学会了超理智。在压力的状态下，我们学会不要靠近任何的人，不要学会靠近自己，也不让他人来靠近自己，也不要靠近情境，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打岔。比如多动症的孩子，或者是沉默的孩子，拒绝沟通的人，我们都称为打岔。这些应对姿态，在我们长大之后，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了。然而，这四种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，我们却还带在身上。这形成了资源，也形成了困扰。比如，一个容易指责者的资源，是有力量，有领导的能力。一个习惯讨好的人，他会有敏锐的感觉，他会温暖，会懂得照顾人。一个超理智的人，可能拥有的资源是逻辑分析强。一个打岔的人是很有活力，或者很幽默。然而应对姿态，在压力的时候立刻出现惯性的应对，有时候变成不是保护人，而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，它出来变成了破坏，也就形成了困扰。比如说，我不想生气，但我却常常都生气。比如说，我不想答应某些人、某些事，我却无法拒绝，无法不答应。或者我无法感觉自己，或无法感觉他人的感觉，或者我在压力的状态下，我就是会一直不停地搞笑，或者我就很想疏离。而这些惯性的应对姿态，成了一种不自由的呈现。这四种应对姿态，是从童年的学习而来。比如，小的时候爸爸妈妈 他对我们有指责，我们可能因此也学会了以指责来保护自己。我们学会了讨好，委曲求全。我们学会了努力向上，关闭自己与他人的感受，求得目标。我们可能学习会了打岔，所以很多多动症的小孩在家庭里面，爸爸妈妈经常是指责的或者超理智的。在医学的报道里面，很多多动症的小孩跟家庭的应对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曾经在一个工作坊里面遇到了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在老婆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老婆常常就不讲话，但是她的老公却显得非常的焦虑，一直不停地问怎么了怎么了。他的太太觉得很烦，不懂为什么先生老是这样。太太说他其实只是想要安静十分钟，风暴就可以过去了，但是先生却一直不停地很焦虑的在旁边围绕。我问这个先生，从小到大你有遇过谁也有不讲话的经验吗？这个先生立刻就回答我，有，我的妈妈。我问他几岁的时候印象深刻，他说六岁的时候，当爸爸跟妈妈吵架了，妈妈就别过脸去不说话了。妈妈说你们自己过吧，我要离开你们了。当时这个六岁的小孩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焦虑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很担心妈妈离开。谈到这里，这个老师告诉我，当老婆不说话的时候，那就好像他的妈妈当年不说话正准备要离开他的样子。所以当老婆不说话了，他的内在就有了焦虑，因此就不停地问老婆，你怎么了你怎么了。这就是童年带给我们的经验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一对夫妻常常在家里面用指责的方法跟说理的方法彼此应对，两个人怎么说都说不通。有时候太太不想再说了，转身离开就不说话了，先生只要一看到老婆转身离开，他也立刻打岔不说话了。两个人在家里面彼此不说话不交谈，那么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。然而太太不说话过一阵子，他就回过头来讨好他的先生，但是他的先生却怎么样都不转过来，他一样要打岔。我问这个先生，从小到大你有遇过离你而去忽略你的人吗？先生立刻脸色就变了，眼眶泛着泪水说，有，七岁的时候我的妈妈离开了家庭， 到外面去打工了。当时他的内心感觉到生气、难过、孤单，他觉得妈妈不要他了。我问他，后来妈妈回来了吗？先生说回来了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因为爸爸不要他了。这个老师才告诉我，当老婆转过脸去不说话的时候，那种感觉跟小时候妈妈离开他的感觉好相像啊。当老婆回过头来讨好他，那种感觉跟妈妈回来也来不及了好相像啊。因为他的心里面也会这样想，是你先不理我的，你现在还来讨好我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小的时候我们求生存的姿态，还有面对着别人对我们的应对姿态，会对我们有影响，形成了我们的冰山。而这些应对有些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及时反应，比如一个孩子没有写功课，爸爸的应对姿态如果是指责，就会告诉他，你再不写功课我就不要你了，这是指责的应对姿态。如果一个爸爸说，拜托拜托你赶快写功课，你赶快写功课好不好，这是讨好的应对姿态。如果一个爸爸只会讲道理，告诉孩子经过痛苦之门才能走上成功之路，学习哪有不辛苦的，这就是超理智。如果一个爸爸明明知道孩子不写功课心里有焦虑，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焦虑，忽略孩子，或者他用开玩笑的方法跟孩子进行沟通，那么这就是打岔。而这些应对姿态的方式可能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。那么你常常出现哪一种应对姿态呢？人们常常会有四种的应对姿态，有些人经常呈现其中的某一种，但是四种应对姿态其实是很常见的。有时候一下子我们四种应对姿态都会出现，比如当你开车超速了，一个交通警察把你拦下来，他正要开单子罚你的罚款，你可能会运用讨好的应对，拜托他，拜托啦，求求你不要帮我罚单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这个时候就是讨好。如果警察不理你继续开罚单，你很可能很生气，就对着警察指责，你们这些警察干什么吃的，除了会开单你们还会做什么，这就是指责。如果警察这时候告诉你，如果你继续这样说下去我会告你侮辱公务员，你很可能马上改变成超理智的姿态跟他说道理，说我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，表达我的权利。警察听了也不理你继续开单，你可能感觉到自讨没趣，于是你就吹起了口哨。所以你在一分钟里面你就有了四种应对姿态，那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压力。在我们的社会上，很多孩子学会了沉迷网络， 厌学，那也是一种打岔的应对。我们要去看这种应对是怎么来的，是不是被我们大人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教来的。像刚刚我们说这是打岔的应对，那么要改变这种打岔的应对姿态，关键在大人的应对姿态。有没有脱离这四种应对姿态的方式呢？ Virginia Satir 教导我们有，要一致性。但是各位可能不要忽略了，一致性并非解决问题的，一致性是让彼此能够更连结的。而且一致性是一个选择，不是个规则，所以你也可以指责，你也可以讨好，你也可以超理智，你也可以打岔，只要你愿意为自己负责。但是一致性是一个跟自己沟通、自己连结，也跟他人连结最好的方法。但一致性非常的困难，需要连接自己的感受，为自己负责，而不是让他人为自己负责。比如对孩子说，你知不知道我很生气，那是要他人为你负责。而这个关键在哪里呢？表达的方式，要连接自己，懂得合理的表达，为自己负责。比如孩子没有写功课，爸爸走过来的时候能够感到自己有一点焦虑，他能够先觉察了自己的焦虑，再来回应自己的焦虑，照顾自己。所以一致性有一个方向，那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，并且懂得照顾自己的情绪，为自己学会负责，再学会表达。还有另一个方向是懂得好奇别人，因为萨提尔模式是一个问题的模式。所谓问题模式，就是探索他人，了解他人，也让他人有觉知。所以一个没有写功课的小孩，爸爸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焦虑，照顾自己的焦虑以后，可以好奇孩子，孩子啊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在玩电脑，没有写功课呢？你怎么了？当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会诉说，爸爸就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，以好奇慢慢的了解他。当然了解的过程，爸爸可以提出自己的规则，也可以让孩子能够有觉知。我在很多本书里面都有提到，我们该怎么样用好奇的方法来帮助一个孩子打开他的生命力。而一致性的应对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和谐的、比较连结的面对问题的态度。我们介绍四种应对姿态，也介绍了一点点关于一致性，如何用好奇，如何用觉察自己内在的感受的方法回应自己，好奇他人，来练习渐渐地达成一致性。